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19号，公元2010年9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法国藏人集会抗议中共镇压藏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加拿大抗议中共在藏采矿；人权观察驳批中国人权白皮书；中共正式在拉萨建设延伸日喀则铁路；两名遭捕藏人向尼泊尔上交罚金后获释；西藏发生肺鼠疫，五人发病，一人死亡；上万人在港道克游行，促噶玛巴访问隆德寺；93运动第五次大会在达伦斯拉召开。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法国巴黎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昨天26号聚集在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人权广场，抗议中国政府强权统治和镇压藏人。法国西藏协会会长托天贾措今天27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我国的机构要做多大的啊，就不能将那会用过
为了抗议中共政府强权高压统治西藏和实施种族歧视政策长达50周年，以及2008年西藏三区爆发反抗中共示威游行后，当局用铁腕手段镇压境内藏人，尤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强管控和拘押西藏歌手、作家、记者等知识界人士。此外，当局还对西藏环保人士和商人也被扣上政治罪名进行打压。因此，法国西藏协会于昨天星期天组织民众展开了这次抗议集会活动。托天贾措表示，巴黎人权广场举行的集会活动上，主办单位还公布了这次集会的宣言，其中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国际法规定，给予藏人写作、言论、信仰和集会自由等基本人权，停止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压藏人。托天贾措还表示，主办单位在集会现场向民众散发了介绍西藏独立历史地位的宣传资料，备受民众欢迎和支持。他说，
大家都来有过多讲，不忙过用啥去嘞？嗯，咱不能给没用得嘞，也没忙过用过嘞。嗯，俺从看啥个？我国家那家那忙做多年。
由于人权广场是法国最著名的旅游胜地，因此来自全球各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游客经常前来观赏。昨天他们在广场举行的集会活动，受到了10多位中国名誉人士和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与支持。从本月24号到26号，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资源投资会议中，中国黄金集团驻温哥华分会代表参加了会议。对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和支持者近百人于上周六在大都市会议中心会场外进行示威，其中6名成员进入会场内，拉开写有中国黄金集团停止在西藏采矿的横额，举行了抗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乌坚向本台表示，
我
们展开抗议的原因是，中国黄金集团近期买下西藏的土地，用来开采矿产资源，而那片叫贾玛的土地正是西藏国王松赞干布的诞生地。在他们决定开矿起，就遭到很多藏人的抗议，但如同以往被当局打压。为了向他们说明采矿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和破坏，这次我们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来此展开了抗议活动。据介绍，在抗议活动展开之际，6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进入会场内，向中国黄金集团的代表提出在藏采矿导致游牧民被迫搬迁、生态环境遭到无法修复的破坏等事例时，该代表立即叫保安前来制止。这时成员们拉开横幅高呼口号，其中2人用布封嘴，再用绳子绑紧双手进行了示威。在保安人员的劝阻下，他们才离开了会场。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务院于昨天26号发表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自吹国内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但是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驳中共的人权报告，并指责白皮书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据英国 BBC 消息，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介绍了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成就，这也是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九次就中国人权状况发表报告。但是人权观察则反驳说，该报告没有提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政府加紧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加紧了对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以及对维权人士和律师的打压。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表示，这份报告并没有真实评估中国的人权问题，从正面来讲是失去了改善人权的机会，从负面来讲则是在掩盖现实。理查森还说，中国并不需要人权白皮书，中国需要的是落实国际和国内法已经保障的人权，不能再容忍官员、国家安全机构和人员对人权的侵犯。请继续收听新闻。具有国际争议的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西藏铁路昨天26号正式开始起终点站拉萨伸延到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的建设。据中国媒体中新社消息，拉萨至日喀则的拉日铁路建设动员大会昨天在拉萨举行，该工程将于四年内完工。在西藏铁路从计划建设正式开工到通车至今，引来了国际各组织、境内外藏人和支持者的强烈抗议，并指出中国当局认为西藏铁路可以开发西藏，从而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但是西藏铁路只会给西藏带来不可预料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使藏人更加边缘化，导致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遭到严重破坏。批评人士说，在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成后，中国当局实施在西藏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开工建设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延伸线，这是当局企图通过铁路的方便扩大开采力度和缩短运输时间，这一计划的正式实施在今后将会引发更多的国际性争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当局与上月29号仅仅怀疑将可能展开反中共示威活动为理由拘捕的两名西藏难民，在向当局上交罚金后于近日才得以获释。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尼泊尔大宝塔区警方于上月29号怀疑当地流亡藏人格桑和扎西达瓦有可能利用西藏民主日展开反中共示威活动为理由，强行进行了拘捕。两名藏人于本月24号分别向当局上交4000尼泊尔卢比的处罚金后得到获释。被捕获释的流亡藏人格桑表示，虽然他们涉嫌的是政治问题，但是尼泊尔当局以刑事犯对他们进行经济处罚。参与营救两名流亡藏人的一西藏妇女表示，两名流亡藏人是因为涉嫌政治问题被捕，而不是所谓的刑事犯，因此他竭尽所能地为他们的营救付出努力。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相互关照，是我们每个藏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请继续收听新闻。所谓西藏自治区卫生厅昨天26号发布公告指出，9月23号西藏林芝地区郎县拉多乡发现一起疑似人间鼠疫疫情，专家确认此疫情为肺鼠疫疫情，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5人发病，其中1人死亡。公告说，首例病例可判断为腺鼠疫继发肺鼠疫死亡，其中4名病例均为肺鼠疫，为直接接触首发病例感染，现在4名病例均被隔离治疗。目前除一例病例病情危重以外，其余病例病情暂时稳定。卫生部门说，9月18号以后曾到过该地区的人员如有发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该急速到当地疾控机构就诊。 居住在印度西京邦境内的上万名僧俗民众于昨天26号在该邦首府港道克举行游街示威和集会活动，要求西京邦政府允许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乌坚支列朵基尽快对其驻锡寺隆德寺展开访问。据有关媒体消息，由港道克各非官方性组织和噶举派寺院代表组成的名为噶玛巴迎请筹委会的名义下，居住在西京邦各地的上万名僧俗民众于昨天26号早上9点走出街头展开和平示威活动，并沿着街道开展游街示威，最终聚集在港道克白举广场，要求西京邦政府允许噶玛巴仁波切尽快返回隆德寺。噶玛巴迎请筹委会负责人向印度报叶托拉斯通讯社表示，上万人走出街头展开集会活动，并且向西京邦邦长威比辛哈瓦克明和西京邦首席部长帕万库马尔先生分别呈交请愿信，呼吁西京邦政府允许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在2011年之前能够顺利访问他的驻锡寺港道克隆德寺，尊重上万名民众最基本的信仰自由。消息指出，在西京邦境内已合法注册登记的65座寺院的约4000名僧侣参加了这次在港道克游行的游街示威活动，而当地警方估计当天聚集的人数超过25000人。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第五次大会于昨天26号在达伦斯拉港间基凶职工会议厅隆重召开。93运动秘书长拼作汪九向本台表示，在三年一次的本次大会举行前，理事会方面特别召开会议，讨论了有关制度修正，建议按照民主方式，理事会成员不得连任三届。这一议题已纳入本次会议议程中，进行一天讨论后，于明天28号做最终决定。金作汪就表示，在今年参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竞选的人数增加了很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进展，每个人都看到了一种希望。参与我们这次大会的成员中很多是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我们认为向他们给予机会极为重要，因此这次特别就制度修正方面进行全天讨论。此次为期四天的93运动第五次大会主要总结和审议该组织的工作，财政及第四次会议制定的决议案。会议还将就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问题、未来西藏活动事宜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最后将新选任该组织第五届理事会成员。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出版的《中间道路》。由于17条协议是被迫签订的，加上中国政府故意践踏和破坏17条协议的内容，因此达赖喇嘛于1959年4月18号在抵达印度境内的迪扎卜之际即宣布17条协议无效，并宣布将开始进行恢复西藏独立的事业。由此一直到1979年为止，西藏流亡政府和人民遵循的是恢复西藏独立的立场和政策。然而由于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之间日益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使过去各民族和国家独立与世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鉴于中国也将不免于这种历史趋势而必将发生重大的历史变化，同时鉴于中国也将不免于这种历史趋势而必将发生重大的历史变化，从而意识到藏中和谈的时机终将会来临。因此达赖喇嘛改变了恢复西藏独立的立场和政策，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在藏汉民族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和谈寻求解决西藏问题更有利于两个民族的长远利益。达赖喇嘛虽然早前就已经在考虑中间道路的解决途径，但是并未独断专行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到70年代初期，达赖喇嘛开始逐步的与西藏人民议会的正副议长、政府内阁成员以及其他阅历丰富的人士一起讨论这一问题，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